中间所打上去那个雪，并不要滴到门框那个门槛上。
但是石头下有好几种形状，其中有一种形状有个小正方，如果这样的话就安全点。
它是两，这是两个脚钉在一起。
有两种状况，一种是钉的，一种长。
说法是钉的。
他的意思可能说是这样的，有的是这样的。
交叉那个脚是吧？光是钉那个两个手
是
吧？朱启忠的意思是光是钉两个手。
有钉字形的，有十字形的，还有那个脚呢，有绑的，有钉的。如果用绑的就完全不同。
不过它也是，也都是双脚叠在那里，一个钉子钉上去的。如果绑着的是不大钉的，我看见一幅图画是这样子。但是照着他们那个罗马人那个钉子是这样的，就是钉三钉，就是三个钉子把人钉在那里。那么就两个手，两个手，每个手一个，那么两个脚一个，然后钉起那个观念。
那么身体整个重量就是
抓在
那个
三个钉。所以我们读那个诗篇，那个弥赛亚那个诗篇讲到主钉十字架，我的丝绸贴的都贴得上膛，我的裤头都脱了节，我如同被水被倒出来，这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个当时那个情况，很残酷，很痛苦。你看到这个地方，我不晓得是不是我想象，但是就是看到主把这个瘸的记号是这样安排，这样打出来，很显然叫我们看见以后神的儿子所承担的。你看那个门框上头的那个瘸，当然你是沿着那个门框会留下来。如果你要在你想的里头，勒盘那个也算上去的话呢，那里也包括在里头。不过勒盘那个他就算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血大部分是流出，当时所流出来的好像是流那个血清的，有血和水流出来。但是当时的那个情形是如何，虽然我不敢说一定是这个，但是从神为什么就是要打在这三个点上呢，当然神一定有意思，很可能，我不敢说是一定，很可能主神已经在那个时候把神儿子被杀的那个形状透过这几个穴的地方，这个打穴的地方来显明。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光是说穴的记号一点也够了，是吧？只要有就够了，何必要打三处呢？他一定要打这三处，所以我虽然我说很可能是向我们说明这一个，但是这一个呢，接近什么心意的那个程度呢，恐怕也是很高的。好了，那么这个血的记号留在哪里？那个当然会干掉。他黄昏杀，晚上那个就清醒，那个另一个死者虽然是干，但是那个血那个痕迹还是很新鲜。为什么我特别提这一点呢？我先做了那个血的记号，再提这一点。那个血的记号，在埃及地的人，那一个晚上所有的头生的人体深处能不能得保存，就完全看这个血的记号，就是说那个人或者那个身体头生的是不是在那个血的记号的里头。如果他是在血的记号的里头，他就得保存；如果他不在这个血的记号的里头，他就死亡。一次我看一本书，他提出一件事情来，我倒是觉得蛮有意思。虽然这里没有说那些东西，但是那个书里边，那个弟兄所领会的，实在是叫我们看到血的记号的那个重要性。它里头是这样子， 他说神在当天晚上去祭法，那是逃生的，他根本就不管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对不对？反正是在埃及地里跑的，你是逃生的，第二祭法。如果一个埃及人的长子，如果一个埃及人的逃生的东西，他听见了这样的一回事，他就觉得我要保存性命，我就跑到了一个以色列人的家里头，要求他允许我留在他们那个房子里。他说那个法轮真有这么一个埃及逃生的，他那个晚上是留在一个图上这个学习的那个房子里头，这一个逃生的并归不会被击杀。所以你看比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闲杂人跟在那里，那不是以色列人，那是闲杂人，当然他也不一定是埃及人，但他们没有被击杀，原因就是他们在那个有学的记号的房子里穿过来一个以色列人的房子。他说我是以色列人的长子，谁说是击打埃及人，所以啊我就是不在房子里头，我也没有什么害处，你说 有没有害处。他就跑到那个房子外边去看看神怎么击打那个埃及人的长子，他说就是千古年代以来只有一次，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再看的，不看就失掉了机会，会去看了。你是让他去看的时候，他死亡不死亡？定归死亡，死定了。为什么是以色列人的长子他要死亡？说问题不在乎他是不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埃及人，问题是他是不是那个学了其他的方式。那天他们得拯救完全是因着那个学的关系，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也的确是很注意这个学的问题。彼得书里头也是这样说，我们这就是蒙宝学所打过的人。约翰一书也说他儿子耶稣的基督的血也不住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的属在神面前过不去的事情的解决，完全是因着基督所流的血。如同当天以色列人他们蒙拯救和是埃及人所被击赏，是完全是因为他们与这个血所发生的关系是怎样，和血不发生关系都被击杀，和血发生关系的就算他是你是埃及人他一样的会被保护。所以我们听见有弟兄们跟这样跟我们指出，心态的人不管他们讲那些做人的道理是如何的有说服力，他们没有学，他们所说的没有学，因此在他们里头不会给人意得到救恩。不管他们的理道理是说的怎么样的高，没有学的福音，那不是真的福音。我们从当天晚上所发生的事也真能看见这一个事实。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些都是历史。到今天我们说我们到如今还是凭着基督的血来在神面前蒙恩的，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这是今天的事情吗？那么基督流血是1900多年前的事，怎么在今天这个血还发生功效？当然我们不知道神在这个事情上的处理是怎样去处理，但是有几件事情给我们看到，基督的血到今天一直继续下去，甚至是到永永远远。 基督的血在神的面前仍然是新鲜的。这有几件事情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基督把自己献上的这件事情，神的话说是以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一提到永远，那就超越时间的限制，也就是说基督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是没有时间的关，没有时间的限制。当然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做这个事情是在灵里头做，不是在物质里头做。再一件事情给我们看到，从前那个献祭的时候，祭牲的血要带进至圣所。说希伯来书也说啊，基督自己献祭的时候，他的血也是带到天上的至圣所，在神的施恩座的那里留下一个记号，永不磨灭。再有，就是问今天呢、啊，假如我们能看到在荣耀里头的主，你看这位荣耀的主，那个样子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哎呀，好多姐姐都说我们从来也许会想过，但是还也不会太多注意去想，这点是怎么样呢？哎呀，我们头一个一下子会想到启示录第一章里面那个基督就是那个样，我的承认是有那个样，但是如果只是那个样的话呢，好像也不够，因为起码你看到那个样好像是个老人家。哎呦，那荣耀里的基督是个老人家，但是我想黑门山上变化的那个形状一定不是老人家，那又是他荣耀的另一面。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所有的记录都是从好几个面来说主是怎么样的荣耀的，你要是用一处的记录去看那个荣耀的主，我们并不会看不完，不够完整的。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想，我们总是想到基督将来那个荣耀一定是很完美的，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总不会想到基督在荣耀里头的形象会给我们一眼看过去他好像刚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主实在有这个荣耀的形象，从我们看来钉十字架那不是荣耀的事情，但是那实在是荣耀的事。虽然我们也是说什么我用那个是个十字架和反攻一观点那个荣耀十字架，但是实在从我们物质的观念来去想，十字架怎么荣耀法？这并不是必须注意一件事情，启示录第五章说到在天上在荣耀里成全神旨意的那一位基督是怎么样的？
像是才被杀过，
常被杀，像才被杀过，好像在十字架刚下来。用我们的观念来说，荣耀不荣耀？不荣耀。你为什么能看见他好像才被杀过呢？尽归他那个伤痕，那个血迹还那个血还在鼻子，还没有干。但是，他也是一个荣耀。这就叫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的主流血的那件事情，一直到今天还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那个根基。一直到今天还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有属灵难处的解决的那个方法，我们感谢神。在当天逾越节的时候，神那个安排那个血这样的定规实在是向人说出借着他儿子的血所带给人的各方面的那个恩惠和果效。 明年开始的时候，我再把十二章里边一些还没交通过的交通完，然后才是国立中的交通十三十四章。那么时间到了，过了一点钟，我们是国立中给我们交通一下。十二章的末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很匆忙的离开埃及。当时有多少人一起离开埃及，这个数字我们没有很准确的知道，但是圣经的记录就是说，男人除了孩子妇人，男人要有60万。那么这样子一算，总得有200万左右的人在那个晚上出埃及。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圣经轻轻一带，但是那个问题很大。表那些以色列人以外，38节那里说又有许多闲杂人。这些闲杂人是什么人？可能是埃及人，也可能是其他的民族，不过是他们是杂居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当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出埃及，但是在神的拣选的计划的里头，这一批人是没有份在里头。那么这有点像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入迦南带着罗德的情形，有一点相似。这些闲杂人混杂在神的百姓的中间，以后的历史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处加在以色列人身上，就是这一批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以前，出问题的就是从这里出。过不久说没有肉吃啊，啊，说没有本地啊，说什么什么，就是这一批人。那么因此我们在主面前从这一件事情上头要有一个体会，教会在敬拜里边有一种这样的光景，特别近年来在全世界的基督教的范围里头都有那么一种说是一个运动吧，不然的话也是一种风气，很注意教会增长。这个题目是没有错，但是内容不得不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个教会的增长，着眼点在那个数字上，哎呀，这个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为了追求数字上的表现，许多闲杂人就进到教会里头了。人数不错是增加了，但是难处也是，而且是那个是不必要的难处，也连从人数的增加而增加。那么在这里我们怎么看这些闲杂人？用我们属灵的原则去看，这些闲杂人没有在神的拣选的里边。那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些闲杂人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但是已经进到教会的范围里头来，或者说是进到基督教的范围里头来，甚至在基督教的范围的里边还有许多的影响力或者说是活动。那么这些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影响神自己的见证和神自己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 在这里看神数算神的百姓的时候，把以色列人和闲杂人分开。以色列人的数字有的，闲杂人的数字没有的，而这不是偶然啊、哦！他这里只是许多闲杂人，不少，但是不数算。虽然我们这一点这个体会是从原属灵的原则上头去看，但是我们看到以后所发生的结果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采取这样的观点来注意这一个记录是有意义的，对于我们在神面前以后的服事啊，心思里边有一个准确的认定。书记中有一次跟我说，哎，你找个机会跟我们交通一下那个牧会的那种经验。有些时候我就把它这些东西都调在我们交通的里边啊。现在一般来说人的心思都是这样，是注意那个外面而没有注意那个实际。我们求助给我们看到我们必须注意神自己所要做的。那么好了，这个问题不管他。然后呢，那天晚上他们就出来了。那一次余弟兄也交通到耶和华的军队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摸到耶和华的军队的那个实意的上头去。那么因此我也乐意和弟兄姊妹来补一下。从名称上头来看，耶和华的军队那是不得了，或者说是耶和华所率领的军队，或者说是为耶和华征战的军队，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反正把耶和华的军队这一个名字一摆出来，你就晓得这个事情是不简单。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这些以色列人能不能称为，按人眼中来看能不能称为耶和华的军队？没有训练，甚至对神也根本的不认识，再有也没有装备，军队要打仗啊，你懂得有装备有训练有组织，其实在以色列人当时来说都没有，完全没有。从人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为什么神在这里称他们做耶和华的军队？为什么他们能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这里头当然有原因，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完全不配，没有条件，但是神是这样称他们耶和华的军队。他说那一些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他们之所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就说出了一个属灵的战争的实质。属灵战争的实质是对付撒旦。那么在对付撒旦的这一场征战的里边，哥林多后书不是很清楚的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征战我的兵器不是属血气啊。以弗所书六章那里也提到，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个空中掌权者的属灵的恶魔征战。跟我们了解到那个征战的对象和目的敌的时候，我们就懂属灵的征战不是靠着外面所看见的那一种组织训练装备这些，有当然好，没有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哎呀，这个观念和近代的人的思想是如何的不调和，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在这里看，神就叫他们做耶和华的军队。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朝着什么地方去？朝着迦南去，朝着神的应许去。那也就是说，他们是照着神的安排走在神的路上，他们去走在神的路上，神在他们中间就有地位，神在他们中间就可有那一个预备，可以显出神自己的能力，显出神自己的荣耀和神自己的德行。因此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不是从他们有训练有组织这个方面来领会，而是在他们顺服神的安排这一个角度来领会。当他们顺服神的安排和神的带领，神在他们中间就有露出显出神的工作，这一个显出就是神的德胜，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能力。那么所以以色列人就在那一天晚上，就是在离开埃及地的那个晚上，很稀奇的，还没有离开以前那么一短很短的时间，他们还是一批莫名其妙的群众。但这么一离开埃及地，他们的脚步一离开埃及地而踏上往迦南的路，立刻他们就成了耶和华的军队。苏林的事就是这样的奇妙。哎呀，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心意的转上神，就改变了我们整个属灵的身份地位和实质，是从人的里头开始的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想到撒拉太书所说，虽然保罗在那里所提的是从救恩的角度来提那些话，但事实给我们指出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实，那是如何开始去做基督徒的。一个人开始做基督徒是基督活在我们里边开始的。撒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不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说爱我为我舍己。那从上文我们看了，这个是讲了救恩的啊。一般人引用这里来提到那个生命的追求，原则上没有错，但在那个圣经本文的那个意思是谦，是指着神在救恩里面所做的，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那么基督在我里头一活，那我这个人就活出基督徒的模样。从这里以色列人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的那个经历也是如此的，是在他们心里头拣选神的旨意，就改变了他们的那个样貌。还有一个词，我们一个地方我想也提一提的，四十二节接上去，他说这叶是耶和华的叶。为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业？第一，虽然那个时候是黑夜，但是在那一个黑夜里，神开始叫以色列人有光。我们也晓得他们出来的时候，是神用火柱领着他们走黑路，黑夜的路。从属灵的意义上边来说呢，就是虽然那个是黑夜，但是有耶和华在那里，那个黑夜也就成为光明。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脱离为奴之家，脱离那个为奴的身份，而进入享用神的应许 那么因此在那一个晚上称为耶和华的夜。圣经本身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耶和华在那一个晚上领他们出了埃及地，那是从黑暗进上光明的开始。那么总的说来，十二章那个重点是在那个羊羔的救赎。从这个羊羔的救赎的里头，我们一直看下来是看见完全是为了以色列人，没有包括